朱娥、张氏、彭烈女、郝婕娥、朱氏、崔氏、赵氏、丁氏、向氏、王氏二父、徐氏、荣氏、何氏、董氏、谭氏、刘氏、张氏、施氏、陈堂前、杰父廖氏、刘当可母、曾氏父、王茂妻、徐端有妻、詹氏女、刘生妻、谢密妻、谢方德妻、王真父、赵怀妾、谭氏父、吴中福妻、吕仲诸女、林老女、童氏女、韩氏女、王氏父、刘童子妻、毛西西父。古代天子亲自耕种，教导男子努力劳作，皇后亲自养蚕，教导女子操持生计。这是王道的根本，风俗的源头原本就在这里。男子有熟师教导，女子有师事训导，国家设有专门官职，家庭也有家训。然而诗经尚书中所称赞的贤德男女还是屈指可数的。世道衰微之后，教化典章已非古制，男子志向四方，尚且可以尊师交友来行善。女子生长在狭小环境中，能够留下美好德性载于史册，难道容易得到吗？所以历代所传的烈女怎么可以抛弃呢？考察宋代旧史，得到烈女若干人，编成烈女传。朱娥是越州上虞朱回的女儿，母亲早亡，由祖母抚养。朱娥十岁时，同里的朱颜与祖母争执，持刀要杀祖母，一家人都惊慌逃散，只有朱娥哭喊着冲上前，抱住祖母，用手扯住朱颜的衣服，用自己的身体向下迎向朱颜的刀，说宁可杀我，不要杀祖母。祖母因为朱娥的缘故得以逃脱。朱娥接连被砍数十刀，仍然用手扯住朱颜的衣服不放，朱颜恼羞成怒，割断他的喉咙，朱娥死去。事情上报朝廷，赐给他家粮食和布帛。后来会稽县令董阶在曹娥庙为朱娥立了塑像，每年按时配享祭祀。张氏是鄂州江夏的平民妇女，同里鄂少年谢世起经过他家，持刀逼迫想对他行奸，说顺从我就活，不顺从就死。张氏大骂道，庸奴，可以死不可以做别的事。谢师起用刀割断他的喉咙，他还能跑，抓住谢师起告诉邻居。死后朝廷听说了，下诏封他为金德县君，在他的坟上立碑称烈女之墓，赐予酒和布帛，让郡县前往祭奠。彭烈女出生在洪州分宁的农家，跟随父亲彭泰进山砍柴，父亲遇到老虎将要丧命，彭烈女拔刀砍虎，夺回父亲返回家中。事情上报朝廷，下诏赐给粮食布帛，敕令州县每年按时慰问。郝婕娥是加州昌家的女儿，五岁时母亲是娼妓，生活贫困，将她卖给洪雅一户梁家做养女。刚成年时，母亲强行把她夺回，想让她继承娼业。郝婕娥不愿做娼妓，母亲天天逼迫她。郝婕娥说，从小在梁家长大，学习纺织缝纫的事，而且做得精巧，大致可以供养母亲日常生活，想让自己终身做良家妇女，可以吗？母亲更加生气，一边打一边骂。洪雅春天时有蚕丛祠庙会，娼妓与当地少年约好借蚕丛祠摆酒邀请郝婕娥。娼妓和郝婕娥慢慢前往，郝婕娥看到少年惊慌逃跑，母亲拉住他不让走，不得已留下入座。他时时看着酒时就吐口水，强行饮酒就呕吐满地，少年最终没能侵犯他。傍晚回家，经过鸡鸣渡，郝婕娥料想以后一定无法逃脱，假装口渴要喝水，自己投江而死。乡人称她为婕娥。朱氏是开封的平民妇女，家境贫困，她卖头巾鞋子簪环首饰来供给丈夫。丈夫每天和游侠少年饮酒赌博，不把家事放在心上，犯法被流放武昌。父母想强迫她改嫁，朱氏说，为什么这样逼迫我？她的丈夫将要出发时，她一夜之间上吊自杀，并且说，趁我丈夫还没走，让他知道我不是被不义所屈服的人。吴充当时任开封府判官，做阿朱师来记述这件事。崔氏是合肥包义的妻子，包义是枢密副使包拯的儿子，早逝，只有一个幼子。包拯夫妇认为崔氏不能守节，派人试探他的心意。崔氏蓬头垢面哭泣着走到堂下，见到包拯说，公公是天下明公， 儿媳能够列于卑贱仆妾之中，做洗衣打扫的事就幸运了，怎敢玷污家门呢？活着是包家媳妇，死了是包家鬼，发誓没有二心。后来柚子也去世了，母亲吕氏从荆州来，引诱崔氏想让她嫁给族中人，于是对她说，丧夫守子，子死还守谁？崔氏说，从前留下来不是因为孩子，是因为公婆的缘故，如今公公去世，婆婆老了，难道要抛弃她离开吗？吕氏发怒，诅咒骂道，我宁可死在这里，绝不独自回去，必须你跟我一起去。崔氏哭着说，母亲远道而来，按情理不该让母亲独自回去，但到了荆州，如果被不义逼迫，我一定在丝绳下自尽，希望把尸首送回包家。于是一起去了。母亲见他发誓必死，最终还是让他回到了包家。赵氏，贝州人，父亲曾考取学究。王泽造反，听说赵氏有美色，派人劫持来，想娶为妻子。赵氏每天哭嚎谩骂求死，贼人喜爱他的美色不杀，派很多人看守他。赵氏知道无法逃脱，就欺骗说，一定要娶我，应该选日子，按礼节聘娶。贼人相信了，让他回家。家人怕他自杀，招来贼祸，更加派人看守。贼人备办聘礼，用盛大车轿来迎接。赵氏与家人诀别说，我不会再回到这里了。问原因，回答说，难道有被贼人侮辱到这个地步，还有活路吗？家人说，你忍心不为家族考虑？赵氏说，只管不要担忧。于是哭着上车离去。到了州衙，掀开帘子看，已经在车中上吊死了。尚书屯田员外郎张隐友，赵女尸。张敬卿的妻子丁氏，郑州新郑人，是参知郑氏丁度的五世孙女。靖康年间与张敬卿在大尾山躲避金兵，金兵入山被俘获，被挟持放在马鞍上。丁氏自己跳下地，插手大骂，连声喊道，我死就死罢了，是不受你们侮辱。又被挟持上马，再三骂个不停。金兵终于愤怒地举起棍棒击打，于是死在棍棒之下。向氏，吉州吉水人，住在永昌里，嫁给同里的孙氏。宣和七年被李旭逮捕，到中途想侵犯他，向氏拿刀刺自己而死。郡守上报，下诏追赠如人，金表他的居所。王氏二妇，汝州人，建炎初年金兵到汝州，两位妇女被掳掠，被推拥到船上，于是投汉江而死，尸体都浮出水面不腐烂，人们收葬在城外江边，修了两座坟来表彰他们。徐氏，河州人，是徐弘忠的女儿，嫁给同郡的张弼。建炎三年春，金兵进犯潍阳，官军望风崩溃，大多肆意抢掠，抓住徐氏想侮辱他。徐氏瞪眼大骂道，朝廷养你们以备急难，如今敌人进犯行在，你们既不能赴难，又趁机为盗，我恨自己一个女子不能拔剑砍下你们的头，以解众人之愤，岂肯受你们侮辱而苟活，只管快点杀我。贼人羞惭愤恨，用刀刺死他，扔进江中离去。荣氏，是荣你的妹妹，自幼像成年人，读论语，孝经，能通晓大义，侍奉父母孝顺，嫁给江作监主簿马元颖。建炎二年，贼人张玉进犯仪真，荣氏和婆婆及两个女儿逃往潍阳，婆婆一向体弱，荣氏搀扶不忍舍弃。不久贼人到来，威胁他，他不从，贼人杀了他的女儿，威胁更急，荣氏厉声诟骂，于是遇害。何氏，吴人，是吴永年的妻子。建炎四年春，金兵取到三吴，官兵逃走，城中死亡的人五十多万。吴永年和他的姐姐以及妻子何氏奉母亲逃跑，母亲年老需要搀扶行走，最终被贼人俘获，将要绑缚他姐姐和何氏。何氏骗贼人说，诸位怎么这样不勇武，妇人东西方向只听从命令罢了。贼人相信了，走到水边，何氏对丈夫说，我不辜负你，于是投河而死，他姐姐随后也投河。董氏，宜州藤县人，许配给刘家儿子。建炎元年，盗贼李玉攻略藤县，喜欢他的美色，想奸污他，再三又劝说，你不依从我，就把你碎尸万段。董氏始终不屈，于是被砍头。刘家儿子听说董氏死状， 大哭说：“烈女啊，安葬了她，为她立祠。”三年春，盗贼马进劫掠临淮县，王轩邀请妻子曹氏躲避。曹氏说：“我听说妇人死不出闺房。”贼人到来，王轩躲避，曹氏坚持躺着不起来。众贼劫持他，他大骂不屈，被杀害。四年，盗贼驻有在滁州龚家城聚众，掳掠人作为粮食。东安县民丁国斌和他的妻子被驻有掳掠，妻子哭着说：“丁氏家族流亡已尽，请求留下丈夫延续香火。”贼人于是释放了丈夫，而杀害了他。同时，叛族杨琴进犯南建州，路经小长村，掳掠一个民妇，想奸污他，妇人毅然誓死不受侮辱，于是遇害，被抛尸路旁。贼人退去，人们收葬他，尸体躺卧的地方痕迹清晰不灭。每到下雨就干，天晴就湿，消去后又出现，盖上其他土，痕迹更加明显。谭氏，殷州真阳县人，是曲江村士人吴奇的妻子。绍兴五年，殷州饥荒，观音山盗贼兴起，攻略乡村。吴奇逃走，谭氏不能跟着，和女儿被俘。谭氏有姿色，盗贼想娶她。谭氏怒骂道：“你们这些贼人，我是良家女子，岂是你们的配偶？”盗贼无可奈何，杀害了他。同时，有南雄李克的妻子谢氏是宝昌固村人，被黔州盗贼囚禁。几天后，有人想侵犯他，谢氏唾他脸说：“宁可把我碎尸万段，也不顺从你。”盗贼发怒，将他剁碎离去。刘氏，海州渠山人，嫁给同里陈公绪。绍兴末年，金人进犯山东，郡县震动，陈公绪倡议归附宋朝，恰逢刘氏回娘家，仓促间不能同行，只带了儿子陈庚离开。宋朝授予八品官，后来累积功劳升到正史。刘氏留在北方，音讯不通。有人对他说：“人们说贵一交，富一妻，如今陈公绪已经显贵，一定另娶了，何不改嫁？”刘氏说：“我只知道守我的志向罢了，哪顾得上别的。”陈公绪也没有另娶。儿子陈庚渐渐长大，总是思念流泪，亲近家财，结交侠士，奔波于淮甸，历经艰险。这样过了十多年，终于将母亲迎回。刘氏在北方25年，曾编茅草自己。张氏是罗江士人的女儿，她的母亲杨氏寡居。一天，亲戚家有婚事宴会，母女一起去，掌管典库的雍乙也跟着去。入座后，雍乙先回去。宴会结束，杨氏回家，发现雍乙死在库中，不知道凶手是谁。提点成都府路刑狱张文饶，怀疑杨氏有私情，怕被人知道，杀了雍乙灭口，于是命令石泉君审问治罪。杨氏说和女儿同床，实在没有其他事，于是逮捕他女儿，拷打没有实据。丽媛于是挖地为坑，把母亲绑在坑内，旁边堆放赤火，贱货用水浇他，多次昏死又苏醒，口供始终不服。一天，女儿对玉丽说：“我忍受不了苦读，快死了，希望见母亲一面再死。”玉丽可怜她答应了。见面后，对母亲说：“母亲以清洁闻名，为何受此侮辱？宁可死于拷打，不可自污。女儿今天死，死后将向天送冤。”说完就死了。于是石泉连续3日大地震，声音如雷，天降雪，屋瓦都落下，当地人大为惊恐。看官李志宁怀疑这个案子，晚上穿戴整齐向天祈祷，不一会儿靠在厅堂座上打盹，恍惚有猿猴坠落在前，惊醒叫立足搜索，不见。李志宁自己思考梦兆，不是杀人者姓袁吧？有个门口士卒忽然说张氏送饭的丈夫叫袁大，第二天袁大到来，派立足抓他，说杀人的是你。袁大脸色改变，急忙说：“我同情他很久了，愿就死。”问他说当时偷库种金子，恰逢雍乙回来，于是杀了他，杨氏才得以免罪。当时女儿死才几天。案子上报，郡守在他居所挂匾称孝感方。施氏，彭州永丰人，父亲施济，政和二年省试第一。宣和年间，任右正言十几天，共7-8份奏书，议论权贵宠臣及联访使者的危害而被罢免。 女儿嫁给范世庸的儿子范孝纯。建炎初年，回蜀地，到唐州方城县，恰逢贼人朱显忠劫掠方城，范孝纯先被害，贼人抓住施氏想强迫他，答应不杀。施氏骂道：我是中朝言官的女儿，岂能受贼人侮辱？我丈夫已死，应该快点杀我。贼人知道不能使他屈服，于是杀害了他。陈塘前是汉州洛县王家女子，她节操高尚，行为有益，被乡里人敬重，只称呼她为塘前，如同私家尊称母亲。塘前十八岁时嫁给同郡的陈安杰，一年多后丈夫去世，只留下一个儿子。公婆没有生计来源，堂前收住眼泪告诉他们说，人之所以有儿子，是为了侍奉父母，持家立业。如今已经无可奈何，我愿意承担家业，就像儿子在世时一样。公婆说，如果这样，我儿就没有死啊。安葬完丈夫后，她侍奉公婆，治理家务都很有法度，公婆得以安享晚年。儿子陈日新逐渐长大，他请来明儒教导，二十岁后进入太学，三十岁时去世。有两个孙子叫陈刚、陈福，都勤奋好学而有名声。起初堂前嫁到陈家时，丈夫的妹妹还年幼，堂前教导抚养她，到十五岁成年时用丰厚的嫁妆送她出嫁。公婆去世后，小姑要求分财产，堂前把家中所有财物都给了她，没有丝毫吝惜的表情。不到五年，小姑所得财产被丈夫耗尽，于是回来后悔。堂前为她买田置房，抚育几个外甥如同自己的孩子。亲属中有贫穷不能自养的，她收养并为他们婚嫁，达到三四十人，此后宗族人数不下百人。乡里有没落世家干事，因贫困而把幼女抵押给酒家，堂前拿出钱赎回她，让她有所归宿。子孙遵循她的遗训，五代人共同居住，都因孝顺有爱、钻研儒学而著称。乾道九年，朝廷下诏表彰他的门庭。廖氏是临江郡贡士欧阳希文的妻子。绍兴三年春天，盗贼在建昌起事，号称白毡吏，经过临江，希文与妻子一起扶着母亲傅氏逃到山中，被贼人追上。廖氏用身体遮挡婆婆，让希文背着母亲逃跑。贼人抓住廖氏，廖氏正色斥责他们。贼人知道不能使他屈服，挥刀砍断他的耳朵和手臂。廖氏还对贼人说，你们这些叛逆到了这个地步，我即使死了，你们也很快会被屠杀。话说完就倒下了。乡人认为他义烈而安葬了他，称他的墓为廖杰父墓。同年，盗贼朋友进犯吉州龙泉，李生的妻子梁氏亦不受辱，投水而死。王氏是利州路提举长平司干办公室刘当可的母亲。绍定三年，在新园养老。大元兵攻破蜀地，提刑庞寿发檄文让当可到行司议事。当可捧着檄文禀告母亲，王氏毅然勉励他说，你吃君主的俸禄，怎能推辞艰难。当可出发后，大元军屠戮新园，王氏亦不受辱，大骂投江而死。他的儿媳杜氏及婢女仆人五人都遇难。当可听说变故，奔赴江边，找到母亲的遗体带回家。朝廷下诏追赠他和义郡太夫人。曾氏赴宴是汀州宁化人，丈夫死后他守护幼子不改嫁。绍定年间，盗贼攻破宁化县，县令左官都逃跑了。江乐县宰黄婆命令土豪王万全、王伦联络各寨抵抗贼人，燕氏首先资助兵力供给粮食，杀伤抓获很多贼人。贼人因失败而愤怒，集结更多人马，各寨不能抵御，燕氏于是依傍黄牛山，自己建了一寨。一天，贼人派数十人来索要妇女金银布帛，燕氏召集他的佃户告谕说，你们吃穿我家，贼人索要妇女，意思实际上在我，你们念及主母，各自应当效命，打不赢就把我杀了。于是解下首饰全部给了佃户，佃户感激而想奋力作战。燕氏自己击鼓，让众婢女敲筝，以鼓舞他们的勇气。贼人再次退败，林香知道可以依靠他，带着家人到黄牛山避难的人很多，有不能自己的人，燕氏全部用自家粮食资助他们。于是聚集的人越来越多，他又与王伦、王万全共同筹划，把黄牛山分为五寨，挑选年轻力壮的人组成一丁，有紧急情况就互相支援，形成犄角之势， 贼人多次进攻都不能攻克，所救活的老幼数万人。知南建州陈伟派人送给他金银布帛，燕氏全部分发给部下，又送纸币犒劳五寨的一丁，并且为他的儿子借补官职，命名他的寨子叫万安。事情上报后，朝廷下诏特封燕氏为工人，并赐给官配，他的儿子特补成信郎。王茂的妻子赵氏是饶州乐平人。建炎年间，王茂监管上高九税，金兵进犯云州，王茂弃官逃跑，赵氏跟着他走，遇到金人被捆绑带走，把王茂夫妇绑在刘家门口，然后进入刘家抢劫。赵氏辗转解开绳索，并解开了王茂，对王茂说：你赶快走。不久金人出来问王茂去了哪里，赵氏故意指错方向来误导他们，金人追不到王茂，恼怒赵氏欺骗自己，杀了他。王茂正躲在草丛中，远远看见，悲痛不已，回去刻了赵氏的像来安葬。王茂后来官至孝顺监镇。屠端友的妻子陈氏是抚州临川人。绍兴九年，盗贼兴起，被驱赶进入黄山寺，贼人逼他顺从，他不从，用刀架在他脖子上，他斥责说：你们这些鼠辈偷盗，命如浮游，我是良家女子，一里岂能被你们侮辱，纵然杀了我，官兵马上就到，你们能免死吗？贼人知道不能使他屈服，就把他关在屋壁间。过了几天，同族中有人被释放，都带着金银布帛来赎自己的家眷。贼人把屠端友的妻子带出来，让他做妇人。他说：我听说贞洁女子不出内室，如今我被驱赶到这里，有什么面目登上屠家的厅堂？又不停地骂贼，最终死去。詹氏女氏芜湖人。绍兴初年，17岁，怀帝贼寇号称一颗风，突然攻破县城。女子感叹说：父子没有一起活命的道理，我决心已定了。不久贼人到来，要杀他的父亲和兄长。女子快步上前拜见说：我虽然贫贱丑陋，但愿意拿着金帕扫帚侍奉将军，以赎回父兄的性命。不然的话，父子一起死，没有益处。贼人解开了他父兄的绑绳，女子挥手让他们赶快离开，不要管我，我能侍奉将军，有什么遗憾呢？于是跟着贼人走了。走了几里路，经过市东桥，他纵身跳入水中而死。贼人相视，惊骇叹息着离开了。刘生的妻子欧阳氏是吉州安福人。刘生住在新乐乡，因事外出，恶少来想要侵犯他，欧阳氏不受侮辱而死。同乡刘宽作诗评吊他，当时是绍兴十年。同县有朱云孙的妻子刘氏，婆婆生病，云孙割下大腿肉做成粥给婆婆吃而痊愈。婆婆又生病，刘氏也割大腿肉给婆婆吃，又痊愈了。尚书谢恶为此赋孝赋诗。谢密的妻子侯氏是南丰人。刚成年时家境贫寒，侍奉婆婆孝顺谨慎。盗贼兴起，烧毁乡里房屋杀人，远近的人都逃避。婆婆病重不能离开，后氏在婆婆身边哭泣。盗贼逼迫她，后氏说宁死也不顺从。盗贼用刀砍她，她倒在沟中。贼人退去后，她渐渐苏醒，看见一个箱子在旁边，打开里面都是金珠，同族的妇人认为是自己的东西，侯氏全部归还给她，那妇人分了一份来感谢她，侯氏推辞说不是我的东西，我不想要。后来丈夫和婆婆都去世了，儿子年幼，父母想让他改嫁。侯氏说：我作为卑贱的妇人，能够嫁给隐居的贤者已经很幸运了，怎能忍心离去而使谢氏没有后代呢？宁肯贫穷来养育儿子，即使饿死也是命运。同县有乐家的女子，父亲以卖水果为业。绍定二年，盗贼进入县境，他的父亲租船带着家人逃往建昌。盗贼抢了他们的船，要逼迫两个女儿，两人都不顺从，一个投水死，一个被杀。谢方德的妻子李氏是饶州安仁人，容貌美丽而聪慧，通晓《女训》等书。嫁给方德后，侍奉公婆、祭祀、接待宾客都很有礼数。方德起兵守卫安仁，兵败逃入闽中。五万户认为方德是豪杰，恐怕他煽动变乱，悬赏搜捕他，并牵连到他的家人。李氏带着两个儿子藏在桂溪山的荆棘中，采集草木为食。至元始四年冬天，信州的兵士追踪到山中， 下令说，如果抓不到李氏，就屠城变成废墟。李氏听说后说，怎能因为我而连累别人，我出去事情就结束了。于是被俘，第二年被转押到建康。有人指着李氏说，明天就要被没入官府了。李氏听了，抚摸着两个儿子，凄然落泪。旁边的人说，即使没入官府，也不视为官人之妻，为什么哭泣呢？李氏说，我怎能嫁两个丈夫呢？回头对两个儿子说，如果你们有幸生还，要好好侍奉我的婆婆，我不能终身赡养她了。当晚解下裙带，在狱中自缢而死。方德的母亲桂氏尤其贤明通达，自方德逃亡后，儿媳和孙子流落远方，他处之泰然，没有一句怨言。有人问他，他说，这是道义上应当如此的。人们称他为贤母。王贞父夫家在临海。德佑二年冬天，大援兵进入浙东，妇人与她的公公、婆婆、丈夫都被俘。不久，公公、婆婆和丈夫都死了。主将见她皮肤白皙美丽，想纳她为妻。妇人嚎哭，痛不欲生，要自杀，被夺下自杀工具，没能死成。夜里让被俘的妇人轮流看守她。妇人于是假装对主将说，如果你想要我做妻妾，是想让我终身好好的侍奉主君。我的公公、婆婆和丈夫都死了，而我不为他们服丧，这是不敬天。不敬天的人，您将如何使用我呢？我愿意请求服丧一年，然后听命。如果不听我的，我终究会死，不能做你的妻子。主将怕他真的寻死，答应了，但防守更加严密。第二年春天，军队返回，带着他走到圣县清风岭，下面临着深谷。妇人等看守稍有松懈，咬破手指出血，在山石上写字，向南望着痛哭，自己跳下悬崖而死。后来他的血都渗入石头间，全部化为石纹。每到天阴下雨，这些血迹就隆起，如同刚书写时。至治年间，朝廷表彰他为贞父，郡守立石碑，建祠堂在岭上，改岭名为清风岭。赵怀的妾室是长沙人，姓名以一师。德佑年间，跟随赵怀戍守银树据，赵怀兵败，两人都被抓到瓜州。元帅阿术让赵怀去招降李廷芝，赵怀假装答应，到扬州城下却大声呼喊，李廷芝男子汉不过一死，不要投降。元帅大怒，杀了他，把尸体丢弃在江边。妾被俘在一个军校帐中，于是解下衣服中的黄金送给他的左右，并告诉他们说，我从前侍奉赵运使，如今他死了没有安葬，我实在不能忘情，希望您帮忙让他得以掩埋，我将终身侍奉您，没有遗憾了。军校同情他的话，派几个兵士抬着他到江边。妾收集柴草，焚烧了赵怀的骨骸，放在瓦罐中，自己抱着划着小船到急流中，仰天痛哭，跳进水里而死。谭氏父赵是吉州永兴人。至元十四年，江南已经归附，永兴又据城自守。天兵攻破城池，赵氏抱着婴儿跟着他的公公、婆婆一起藏在陷穴中，被凶悍的士兵抓获，杀了他的公公、婆婆，抓住赵氏想要侮辱他，他不从，拿刀威胁他说，跟我则活，不跟则死。赵氏骂道，我公公死于你手，我婆婆又死于你手，我与其不义的活着，宁肯跟随我公公婆婆去死。于是和婴儿一起被害，血迹溅在里殿的两根柱子之间，渗入砖中，形成妇人和婴儿的形状，时间久了仍然清晰如新。有人感到奇怪，用砂石磨它也不消失，又用炽热的炭火烧它，形状更加明显。吴中福的妻子是龙兴府敬贤人，年轻时守寡。景定元年兵乱，他带着孤女在县里的染布投水自尽，说义理上不能辱没我的丈夫。吕仲珠的女儿名叫吕良子，是泉州晋江人。父亲得病濒临危险，女儿焚香向上天祈祷，请求代替父亲割下大腿肉煮粥给父亲吃。当时夜里，一群喜鹊绕着房屋飞造，仰望空中，有大星像月亮一样明亮的有三颗。到第二天，父亲的病痊愈了，妹妹吕细良也跟着拜倒。良子阻止他，细良生气地说，难道姐姐能做到，我就不能吗？太守甄德秀嘉奖他，在他的住处表题义孝。林家的老女儿，永春人，成年后未嫁。 绍定三年夏天，贼寇侵犯县邑，他进山躲避，突然遇到贼寇想侮辱他，他不从，估计无法逃脱，骗贼寇说有金银布帛埋在家里，何不一起去取。刚进门大声呼喊，我宁肯死在家里，也绝不辱没我的身体。贼人愤怒地杀了他，过了三天面容如生。童巴那是迎县通远乡建奥人，老虎衔着他的祖母，女孩用手拉住老虎尾巴，祈求用自己代替。老虎于是放下他的祖母，衔着女孩走了。起初林立在本地侍奉父母做官，曾亲眼看到，后来他做了太守，把这件事上报朝廷，为女孩立祠祭祀。韩氏女，字希梦，巴陵人，有人说她是丞相韩琦的后代。年少时聪明慧颖，懂得读书。开庆元年，大元兵到岳阳，女子18岁被士兵掳掠，将要挟持她献给主将。女子知道必定不能免，最终投水而死。过了三天找到她的尸体，在丝绸裙带上有诗写道：我的本质本是狐脸，宗庙里供奉平凡。一旦遭遇祸难，失身于戎马之间，宁肯被刀杀死，也不在床席上苟全。汉上有王猛，江南无谢安。长生嚎哭复急流，激烈摧裂心肝。王氏的妻子梁氏是临川人，嫁到夫家才几个月，正逢援兵到来。一天晚上，她和丈夫约定说，我遇到援兵必定会死，按道义不能受侮辱，如果你以后娶妻应当告诉我。不久夫妇被掳掠，有个军千户强迫她顺从自己，梁氏欺骗说丈夫还在，夫妻之情有所不忍，请求放她回去，然后我才可以。千户把得到的金银财物给她的丈夫，并放她回去，还给了她一支箭，用来退却后面的追兵。约定走了十多里，千户靠近她，梁氏抗拒并骂道，砍头奴，我和丈夫有誓言，天地鬼神都见证，这个身子宁死也不能得到。于是奋力搏斗，就被杀了。有同时被掳掠而逃脱回来的人讲述了这件事。过了几年，丈夫因为没有子嗣打算再娶，商议总是不成功，于是告诉前妻，夜里梦见妻子说，我死后投生在某家，现在十岁了，再过七年应当再做你的妻子。第二天派人去聘问，一说就合，询问他的出生和妻子死去的年月相同。刘童子的妻子林氏是福州福清人，他的父亲林公玉是知名人士。刘童子担任福建招抚时起兵，事情记载在《林童传》中。刘童子逃亡自杀而死，官府抓了他的妻子，追问造反的情状。林氏斥责说，林、刘两族世代为宋朝臣子，想要以忠义报国，事情没有成功，是天意，怎么能说是造反呢？你知道去年有人用血书写在墙上而死的人吗？那是我的兄长，我和兄长忠义之心是一样的，死了也要在阴间追究你，能活着受你们凌辱吗？于是被杀害。毛西西是高邮的妓女。端平二年，别将荣权率众占据城池叛乱，制止使派人用武一郎的官职招降他。荣权假装投降，想要杀死使者，正和同党王安等宴饮，毛西西以侍奉为耻，王安斥责他，毛西西说，起初以为太尉投降，为太尉再生祝贺，现在却闭门不接纳使者，纵酒违法，这是叛逆罢了。我虽然是低贱的妓女，不能侍奉叛逆之臣。荣权发怒，于是杀了他。过了三天，李虎攻破关隘，捉住荣权杀了他，连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王安以下参与叛乱的百余人全都依法处置。